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您一天的生活如何呢？是否感受到神话语的洁净和亮光，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动静起坐的力量来源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新在他的话语当中，被他的话语吸引，也能够被他的话语指引，让我们不至于落在我们自己的计划和我们自己偏行己路的这样的光景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来向他祷告。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赤裸敞开，毫无拦阻地进前来，在你的施恩座前，为要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主你帮助我们，凡事在你面前仰望你怜悯，仰望你救恩的，求主你就将自己丰富的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因着救恩能够有盼望。无论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的难事，我们都可以因着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而充满喜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谈到思念，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外公外婆忏悔，告诉他们说他欺骗了他们。于是他继续说道，18岁那年我结婚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太无知愚蠢了。结婚以后，我的先生一反常态，他常常家暴，所以我后来不得不报警，而他现在呢，被关押在监狱里。那段时光对我来说太黑暗了，我好几次都想要结束生命。后来上帝救了我，有人介绍耶稣给我认识，主基督耶稣宽恕了我所有的错，还用爱将我挽回。现在我也原谅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我的前夫后来在监狱里也信了主，他也悔改，在主的面前，在监狱里面努力争取减刑。他希望出来后和我复婚，能够跟我一起创办福利院，照顾孤儿，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外公，您在遗嘱里面说得很清楚，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才可以继承您的遗产。于是我就昏了头，和我一起来的那一个是我的好朋友，其实两个孩子也是他的， 他们只是假冒我的家人，来可以通过您的考试。这是我这一生做过最最愚蠢的事情，我不该为了得到钱而欺骗你们的爱和信任，请外公宽恕我。外公微微地起身，看着思念说：孩子，你的过去外公早都知道了，私家侦探早就把你这些年的经历都告诉我了，你带回来的这位朋友和孩子外公也知道，这两个孩子外公很喜欢，谢谢他们来看望我。思念啊，可是你为什么要告诉外公真相呢？思念说：外公，我已经撒谎了，我得罪了神。这段时间与你们生活在一起，让我知道虽然我们过往的生命并没有太多交集，但是你们是妈妈的父母亲，你们那么爱我，我也爱你们，我不想再欺骗你们，不管我能不能够继承这个遗产，我都爱你们，就像耶稣爱我一样。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告诉你们真相和事实。外公，请不要把遗产给我，我不配成为您的继承人，请您收回您的承诺吧，把遗产分给思想和思恩。故事听到这里，你觉得思念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从小到大，从一个好孩子变成了坏孩子，吃尽苦头，又从黑暗和罪恶的权势下被主基督耶稣释放拯救出来。我们看到是一个环境对人的造就，但同时也看到一个救恩对人的重塑。人的一生可以选择顺从这个罪恶世界的计谋，也可以选择听从神的话，喜爱神的律法。思念最终选择了回头跟随神的脚踪，而他的弟弟思想则是选择世界的道路，越走越远，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其实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破碎家庭的一个缩影，更是我们幼小生命的一个极好的提醒。今天我们可能遇到各样不顺心的难事儿，可能我们也没有一个和美的家庭环境，或者一个适合成长的社会环境，但神却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在一切的境况中都爱我们，与我们同在，并且加力量给我们得以胜过恶者的攻击和罪恶的捆绑。诗篇第一篇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义人和恶人的不同道路和选择。我们看到远离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开始思想罪恶到停下脚步去加入恶者的计划，是一个慢慢远离神的过程。而爱神跟随神也是同样持续不断的决定。当我们把自己如同一棵树栽种在神的恩典与真理之中，我们就不会停止成长，也不会停止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如此爱我，让我有机会把生命扎根在基督里，使我天天体会您的恩典和真实，让我不至于被世界掳掠，也不至于向罪恶低头。求主帮助我天天跟随您，不偏左右，也不追求世界和其上的任何虚空之事，单单学习爱您，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可以来读诗篇第一篇，讨论两个问题。第一，神不喜悦我们有什么样的行为？第二，神喜悦我们做什么呢？但愿透过今天的经文分享、故事讨论等等各个环节，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旨意，同时也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到底我们要学习义人的道路，还是要选择恶人的道路呢？但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他圣灵的光照和他话语的洁净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越成长越发现， 彼此珍惜是婚姻中最重要的特质，因为爱让我们相知相识，最终我们走到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婚姻的路需要彼此珍惜，才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是心动一刻小飞哥播客的节目主持人小飞哥，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特别的开心，我们继续的有景星大姐在我们的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她的生命，分享主基督耶稣在她的生命当中放下的丰盛的恩典。景星姐平安。
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平安。
是我们今天又特别的开心，所以我下面的这一段时间我就要请景星姐跟我们分享，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手里所做的这些事情目前好像已经完善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如何，比如尤其是到了景星姐到了一个就是说儿女长大成人离开你们的这个年纪，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年纪阶段继续的发掘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和使命，作为一个已经完成了好像父母亲使命的这个母亲。但是我知道我们景星姐有许多的爱好，我现在看到她的身后就有，她现在是一个非常棒的裁缝，而且她是非常棒的翻译，她翻译很多的非常美好的一些神学和信仰的作品。所以下面就要请景星姐分享说如何让我们的生命持续不断地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所分享的，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知道景星姐的生命就是一个活祭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想要请景星姐跟我们分享。
我首先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对基督徒讲，圣经其实不厚，但是你从圣经来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到人的故事其实都是征战。我们从创世纪你会看到人跟自己私欲的征战，所以我们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你就看到从一个家庭的征战，哥哥们怎么把一个弟弟卖掉，或是哥哥杀了弟弟，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说哇，他们从埃及被虐待，好不容易在旷野走过那些怀疑神经历神，进入到了应许之地还在征战，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新约耶稣来还是跟我们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的征战，然后你就会想到我们信仰不是说哦从此就好了，我们从生到死其实就是征战。但是有句话我希望大家能记住， The battle belongs to God。 真正的大元帅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如同我所分享的，属主的人你要信心一定要经过试验的。
是的。
然后呢我就分享我做裁缝，做裁缝有一个功力是你还不会下刀之前你必须要学习的，就是安静。你的安静就是说你先看懂，比如说你拿到一个 pattern 你要剪之前，我下刀之前我会想这个 pattern 是怎么画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子画，你要了解之后你去踩那个裁缝机去连接的时候，你才会眼睛好仿佛看到说这个是将来要成型的样子啊。然后你会发现说基督徒有时候在信仰不管在任何的状况，哪怕现在看起来我仿佛好了， 难道没有征战吗？一定有，一定会碰到试探，一定会碰到诱惑。
是的。
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如果你要找一颗万灵丹吃下去百毒不侵哈，就是以赛亚的一句话，
是
得救在于悔改跟和安息啊，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但神说的最后一句话很心寒啊，宁静不悦，
定自不肯。
其实裁缝帮助我安静，每次我剪一个刀我在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们就是仿佛是那个 pattern 啊，每拿一张纸的图片，你看不出来这张图片跟成就品，你可能是一个袖子，你可能只是中间的一条线是为了要连接了一个扣子、
嗯、
那神是将所有的肢体联合成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而且只有一个头，
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人啊。那个时候每次在裁的时候我都在祷告啊，我就说神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我身上的工作成就了没有，但是神，我知道那个针啊扎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可能扎在这块布上是一个痛啊，一是一个洞，我们就看到哎呦洞了，破了。
对，
其实有洞是允许这个针能插进去，然后这个线能进去之后才能使跟别人连在一起。你知道跟别人连接不愉快耶？
是的，
因为要从剪到车到你看、嗯、你能看见的看不见的，这都需要时间啊，而且需要谦卑啊，需要接纳，最后才能成就，是这个主人手中定义要成就的工作。这个过程我也仿佛了解，我们才是神手中的工作。
Amen, Amen.
没有一个完成的工作去指责别人是一个残缺品啊，是说所以我比你好，我高高在上，然后我能帮你。不，每一个人都是借着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不足。
嗯，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先讲我的孩子现在在波士顿大学，
嗯，
双修，所以他想用五年拿到两科主修。那我为了保护他现在成年的身份，所以我就讲到这里为止。
是
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去求悲情，学校都没有人知道他的诊断，但他从初中开始就加入宣教，而且未成年的时候是我先生先带到东欧最穷的国家、
嗯、
是一个 Moldova， 没有缺席过，一直到疫情才全部停下来。
是，
那我就讲我的孩子，虽然他当初这么惨，他到了 Moldova 最穷的国家，看到比他更惨的孩子，不要讲是生理的缺乏，他们连最基本的物质都很缺乏。我孩子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去捡那个已经很烂的木板去做屋顶啊，然后睡是用那个干草这样的堆起来，以为是只有畜生住的地方，小孩子睡在上面觉得好柔软脏脏的。然后呢，我的孩子每年夏天去看他们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圣诞老公公，他们看到我的儿子好高兴哦。然后我的儿子从弹钢琴，然后呢带孩子们练跆拳道、啊、这是我从小带他那个，他就在神的工作上有份。念了大学的时候他飞到了那个美墨边境，看到那些被抓的那些难民或者移民被抓，小孩子生病啊，挤在一起啊，没有水，你知道墨西哥没有水的、啊，
嗯，
他们所需要就是你带水去看他们，他们要的不多啊，改变了他很多事，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办法教的，可是只有在那环境当中，神能触动。一个所谓自闭是什么？就他看不明白，也听不懂，可是却能触动一颗自闭的心啊。他现在祷告就是，神啊，我所读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将来前途我也不知道，但主啊，求你用我。这种祷告是因为他能看到他明白。所以我现在看教会，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我们看到了不明白，我们听见了还不领会，我们来到教会身上，不管你有多灵恩，其实有个自闭的灵也在这个上面。
是的，
我们就好像好用力，像自闭症的孩子一样，我们会发好大的声音啊，就以为能去震撼那个耶利哥的城墙倒了，可是却忘了神要求我们在绕前六圈的时候是安静，
是
要懂得聆听啊，直到他说发声你才能发声。
是，
那讲到这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就是在为教会守望。
Amen。
我今天能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我不停的为教会祷告，然后就分享说祷告神怎么做。因为我的先生其实是在美国长大的，他当初跟我进华人教会是爱我，然后等我们孩子被华人教会拒绝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美国教会。那你就发现美国人的接纳好像是很自然的文化，不管信主不信主，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文化的瑕疵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神就兴起一个奇妙的事情啊，我孩子八岁就突然就自己愿意决志信主，神的允许 fulfill、
嗯、是的，
是我五岁领受到的、
嗯、
再来 我的牧师有四个儿子，在我孩子八岁的时候他生了老三，然后接了老四，这两个孩子都有特殊需要，一个是厌食症，小孩子也不肯吃，第二个就是皮肤有特别强烈的那个 sensory disorder 感官失调，
感官失调，
他就想脱衣服啊，那个衣服的材质如果不对啊，哎呀好像有针插在他身上，他不是慢慢脱啊，
是
撕扯啊，哎，可是美国人不会说牧师孩子被鬼附了，你知道我的牧师有多痛，他会觉得说如果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传的道都没有力了，但是整个教会服下来为牧师的孩子祷告，为神在这个教会中要兴起的事情祷告，
是
求大家的明白能看见。我只能讲孩子现在好了，
感谢主，
为什么有神迹奇事，是从大家俯伏在一起
合
神的心意，
是
祷告，因为医治是神的应许，他所受的鞭伤使我们的医治，没有担数，我们教会经历了，所以我从祷告中不但经历到我孩子的医治，经历到我和我先生认识婚约的医治，到进入教会看到神在教会里头兴起，教会得到医治，你知道教会再也不一样，
是的，是的。
我们教会除了宣教之外，我们没有特意说要兴起什么事工，因为听把牧师送出去，听到大家都传说，哦，现在要吸毒啊，我们要注意青少年吸毒啊，哦，现在有好多忧郁症啊，我们要注意大家的忧郁症。我们不是因为听到，然后顺从世界的潮流要去做，我们是看到神带什么样的人来，
就不是
神会回应什么，然后教会从其中自己经历神。慢慢的蜕变，教会成为神的模样，然后去做基督要做的事情。
这绝对就是一个活祭的侍奉。
基督做什么？神说大牧者来什么？他寻回那迷失的，他要医治那残缺的。
是，
你知道还有那瞎眼的，他却要审判那个什么强壮的羊啊。所以我觉得借着自闭症，甚至好动症，你知道有些教会很像好动症啊，
是
什么都要做哈、啊，
多动儿，
甚至现在还有什么叫社交障碍，或是言语障碍、社交障碍是什么？你可能只会一直祷告，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你没有听到神要跟你说什么，所以没有对话。
是，
那什么叫口语障碍？就是面对神说我不知道我要求什么，你不求嘛，甚至你妄求嘛，所以你都没有啊。
是，
所以在这个现今社会，有很多所谓 disorder， 就是不知道起因的怪病。那教会就要思想嘛。因为我们的元首是能医治一切的疾病的。
Amen。
然后现在发生这么多事情，其实神是借着这些病在跟教会对话。
Amen。
这个教会的神有多大？其实神很大，教会的四面墙把神给弄小了，所以我们哪怕走说要讲宣教走出去，我们的神很小。走出去元帅是人不是神，所以这是我的呼喊，但同时我也呼喊家庭不要好像怪罪教会，然后让我们彼此定罪哈，到最后彼此灭亡。
是，
神跟基督徒讲，就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的家里头，你又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的主不是只是牧师的主，
是
你的主是你的主。如果今天我和我的一家进入到这个耶稣能医治我的一家，同样的神能做同样的事，因为他是一个昔在今在永远都是的神。
Amen。
如果你看自己小小的，可能神看不到我，甚至你以为说你小小的神根本不会听你的祷告，你错了。
是，
神会为一个人停留，就如同他为那撒玛利亚的妇人停留。
是的，
相信这位主，他知道你的光景。
是，
现在唯一求的就是跪下，然后将神给你的医治和荣耀毫无保留的许一个愿，你所给我的我将来全部再献给你。
Amen。
这就是活水泉源给我们的祝福。
感谢赞美主，谢谢锦馨姐啊！刚刚我觉得是字字珠玑，我都觉得太舍不得这个打断您，希望您可以继续讲下去，每一句都是金玉良言，都是从生命的沉淀当中出来的一个活水的粮哈，真的是能够喂养。我相信我们当中，我们并不是为了，就像刚刚锦馨姐讲的，不是为了指责教会，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合起来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在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教会荒凉的光景，还有看到这么多有特殊需要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世界处于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刚刚景欣姐分享的，我觉得真的是醍醐灌顶，让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是一群有特殊需要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光景当中，我们必须看到我作为个体，作为神的儿女，我的责任在哪里。我想每一个人都必须从景欣姐的这个见证当中学到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活祭的侍奉，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景欣姐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决定当中，从年轻的时代走到今天为止，他的心和他的生命都时时刻刻去体验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才可以在不管是学裁缝也好，还是翻译，还是做他自闭症事工，还是哪怕什么都不做，在家里面就是安静等候祷告，为教会用祷告的方式来呐喊，他都是在体贴到底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相信透过这段时间和景欣姐的交流和分享，我绝对相信如果您认真去思考，认真去反省，认真去聆听的话，一定有神借着景欣大姐向你所说的话。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我们自己来听这一系列的信息，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去面对特殊需要的孩子，自闭症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先求神医治我们自闭症父母、自闭症教会这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光景，求主复兴我们，让我们身心灵健壮起来，让我们可以做一个身体健壮、灵魂兴盛的人和教会和家庭，以至于我们可以像景欣姐一样的成为多人的祝福。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必须要把节目的时间停在这里，但是我相信说已经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可能陆续写信来跟景欣姐分享你们的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将来呢，正儿会承诺给大家，如果景欣姐的宝贵的时间能够被我分享到一点的话，我一定会把它继续的请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然后如果你们对景欣姐她的事工有需要，就是她的网站有需要的话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去利用她网站的资源，叫做 autismawakening.org。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呢，就欢迎鼓励大家去使用她已经白白为大家预备好的资源。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拜拜，
祝福大家医治在你家，拜。
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